是上个星期的内容了。上星期我们从13到15啊，今天我们盼望可以第9章完成啊，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可以进到第10章的开头了啊。第9章13到15呢，它就是下半段啊，它是讲到上帝要怎么样的去祝福他的子民啊。这里就说到我读一下了那经文啊，我拿犹大做上选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西利你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以上，他们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趁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见大谈时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这上次我们说到这是一个预言啊，就说到犹太人回归的这一批犹太人，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一直都在面对，就是从四面八方这个世界就四处而来的这种压力或是攻击人。的确他们做神的儿女，做上帝的子民在那个年代是很困难的因为整个大气候是鼓吹这个叫做希腊化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希腊化是一个潮流了就是让人开始可以慢慢的摆脱这一种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这一种的不同或是一种民族的特色就鼓吹一种人类一种互助或是一种共同的但最后基础不是建立在一个对不起，不是建立在一个信仰上面而是建立在一个哲学思想就是我们说的今天就叫做社会主义当时是一种哲学思想，就是人把人神化的一种思想就是靠人可以达到人的至善靠人的这种思维努力可以达到完美的世界。那其实这不是现代人才想想古代已经有这种的思潮埃及当时是欧洲这一边就是希腊慢慢的兴起巴比伦也是这种也是强调，虽然他们是拜偶像什么的，但其实他们高举的都是人的成就人可以做到的事所以巴比伦也很出名，他们有七大奇观的许多的特点有这空中花园什么什么，你说人是那时很自信的好了，你说在那个年代你有一个民族说自己是信上帝的人什么都不行要依靠上帝，要献祭要遵守不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共识，而是上帝的律法，还要把别人排外就是说你不是犹太人你不被拣选你这种民族是肯定给人家拒绝了如果可以的话，人家都想要把你给消灭掉，所以很难生存要你就躲起来不然很容易就被针对了所以你知道那个年代犹太人就是做神的子民就是很困难的他有很多左边是律法的限制右边是从世界来给他们的压力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做神的儿女的确不是一个福分并不是像圣经一直说的所谓的上帝把 这块迦南地赐给他们呢，是他们的应许之地啊，牛奶与蜜之地啊。其实他们心里想，敌人呢都围在旁边啊，里面也一大堆敌人啊，真是有什么高兴的啊？有什么幸福在当中吗？当然，如果只是纯粹用物质来看，的确，应该早早失望就聪明了啊，因为这如果这纯粹用物质来看呢，这个信仰是就是越早放弃越好啊，你越早回到世界你就越聪明，因为它不会实现的啊，就圣经说的一切的应许。说这个是神以人这个祝福的地方啊，上帝要以他的子民同在啊，不会成就的啊，就算成就也只是在历史里头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啊，也没有达到完美啊。所以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想法就知道了，就是说不要在这个方向上面去找啊，因为每次圣经讲这些话呢，他肯定不会是指到物质的，他肯定不会是指到只是一个政权或是某一种的势力，他一定是指到那个将来的，或是指到那个无形的，或是那个真实的就不是只是物质啊，它是一个更高的这个区别呢上不去的人其实永远就没有办法就是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能够有一个心被神提升到这一切物质之上能够体验到上帝的丰盛并仰望这个应许的来到呢是因为这些是圣灵赐予信心的人或是说被重生过后的人。所以当时讲这些话我们也可以想象好像今天这样就是有很多人是半信半疑的啦。就是说信耶稣上天堂说好啊死后再说现在现实一点赚钱买房住的好吃的好这个最现实 OK 所以许多人都带着这种心态到教会里面来连到了教会就算你可能有一点点信心的人你是想追求属灵的但你左看右看呢都是这种人你也很快也掉下去了你看看呢教会的执事也是这样长老也是这样牧师也是这样你开始就说哎呀就跟大队吧我也不知道再坚持了其实就是很多有信心的人也都变成很软弱的人去了 OK 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特别是旧约的经文呢你就要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些的预言有没有实现如果你说没有是不是上帝是说谎的对吧你一定要回答嘛这是旧约的经文嘛你有很多历史可以看OK 这个公元前500年前的世界上帝说的这句话今天我们是公元后就是公元后应该是这样讲公元后的2020年你就说实现了嘛这2500年够长了吧上帝你讲的东西实现了如果你说没有 OK 你说没有这样结论是上帝说谎吗还是说这个事情他不会在地上上帝指的是他天国你就要做一个选择对吧当你做了这个选择你愿意顺服的话呢你的生活就要改变了因为如果你已经承认说圣经说的这一些得胜的事应许的事呢是指到最终基督国度的降临我们的生活决定各样的选择应该配合这个事实嘛你就不能够一口说你是相信天国的人相信将来的人相信就是上帝的福分的人但选择是另外一套你就不能如果是这样当然也可以你是说谎的啦OK 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说什么大的理论去说服弟兄姐妹要相信神的应许你看圣经你就有一个很基本的 问题的，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 OK， 所以当时这个基本问题就是上帝跟他们说，你们要得胜，你们要把一切的敌人都打败，甚至是希利尼，就刚才我说的是希腊，希腊的世界是，就是这个势力是不能挡的，亚历山大已经在西方兴起了， OK， 大家都看见了， OK， 挡不住的。而且这个年轻人根本就不安分在欧洲的，他要过来就是东方的啊。所以这样一种应许呢，真的是必须用一个更高的一个眼光去来仰望。所以以我们今天来想象的话呢，我们就相信他其实已经逐步的开始，但他并不是在讲罗马天主教征服了就是东西欧整大片的土地，他不是指那个时代。 OK， 他指的是福音，他指的是福音的广传，让最大的仇敌也不是国家啦，最大的仇敌应该是指到人活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基督要把属于他的人从最大的仇敌那里释放出来这个所谓就是上帝要把犹大跟以法联合起来，这个是指到南北国是指到上帝真正的教会曾经一度是分开的，因为他们犯罪了，他们彼此为敌了，但是后来上帝有一天要把这两个国合起来要组成一个真正的子民。 OK， 这两个国到今天都没有合起来1948年的犹太国帝国的这个回归也只不过是犹大支派跟一些散族其实很多北国的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也没有回来。所以真正回来的应该是在属灵上的，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被拣选了借着基督的关系我们可以归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就是耶稣的教会好了，他就说那一天上帝不单要就是使用就是我教会成为他手中的刀他手中的这个剑就是教会本身没有能力是上帝用所以就很明显说我们讲的福音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我们讲的福音其实它只是一个宣告宣告人的一个情况，宣告上帝对人的一个慈悲跟怜悯上帝的信实要实现这叫福音所以福音不是去辩论的我们有呼教学在神学院里面学但很多人以为呼教学呢是去以人争论用的 OK， 其实呼教学不是的，呼教学是让你更加知道你活在的这个世界，所以它更多是一个自我的diagnostic 就是自我的错误的评估，多过呢你当着一个武器去批评世界的人无知但今天已经是这样了，我也没话讲了，就是说今天很多人学了一些呼教学的一些步骤就以为这个要传福音的时候就要跟人家辩论就来来说来，如果上帝是真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别其实并不是如此，福音本身呢没有攻击性的，因为它是指人有罪，但是它没有叫你去证明因为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有罪的人才听得下去的，所以它也不是就是去用话语去羞辱人或是怎么样，没有这个层次的。 OK， 我们传神的话讲上帝的福音纯粹是如果有功效了纯粹是圣灵在人的这个心里面透过我们的话在对方人的心里面来做工了。 OK， 所以当这些真的是被神上帝的话 改变过的人呢，不是被你说服了，不是你去辩论一大番啊一大堆啊，把他给说服过来的那些人呢，他们就会好像这里说啊，耶和华的吹角，他乘风啊，就是乘南方的旋风而行的这个景象啊，其实我上个礼拜有说，这个是他们昔日啊，他们的祖先在西乃山下看见的景象，就是当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脱离了法老，就是说算是啊被神救出来的人啊，所以经过了红海啊，也在属灵上啊有点像是好像洗礼一般啊，就过了海就不回去了 ，OK。连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西乃山下领受律法，所以那一刻呢，在西乃山下呢，是上帝彰显他是神，也证明啊，就是要百姓啊用守律法来证明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在那一个时刻，就是西乃山下呢，就有很多的这种规则啊，这些啊，就是连也在颁布规则的时候，也有很多这种威严的显现啊，就是上帝会在空中让他们看见神的威严，以致他们知道讲话的不是人啊，以致他们知道这些规条是从天而来的。OK， 既然他们看到上帝的伟大威严，他们就应该带着战兢的心来跟随。所以你很容易看啊，就是如果有人说他是基督徒啊，当然信的那刻又可以痛哭流泪啊，哭得几桶水在那里眼泪啊，就是很认真啊，但是他没有西乃山的经历啊，他没有来到上帝的山下，他没有在上帝的面前领受律法，他更没有立约跟上帝说我一生要追随我们的主耶稣，要跟随他遵守大诫命。其实你不是神的子民啊，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呢可以绕过这件事进迦南地的。你说哦，过红海凑热闹啊，一起去啊，西乃山太闷了啊，这整九个月啊，一年头不要了啊，我去啊逛逛啊，我去埃及啊买东西啊，等你们啊这个律法领受完我再回来。没有人是这样的 ，OK， 大家都必须在那个地方证明自己是以上帝立约的子民，所以遵守上帝约的要求呢，就在圣经里面是一贯的，就成为了凡事做神子民必然有的一个现象。这不是要求哈，不要把它讲到太过。好像是有的教会有人就说啊，你们活权啊太过严肃了啊，活权太不轻松啊，活权太多讲圣经的要求啊，或是说我们讲太多这些就是说我们可能好像太古板了，那大概还是这个意思了啊，但其实你在想，不然怎么样哦，因为有很多教会很轻松，所以就变成我们教会是太古板，是这样子吗？不是，其实不是因为这样。我们之所以这样子做，也不是因为看到别人很轻松，我们故意想要很严肃啊。因为比我们严肃的教会大把多得很，肯定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圣经怎么讲嘛，对吧？啊，圣经怎么要求啊？当然我们不能够妥协啊，上帝对子民的要求，但我们彼此了哈，这可能是我们活权做不好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心不够啊，就让来的人呢听到严肃的道，连完了每个人冷冷的走掉啊，就让那些被上帝的话感动的人呢，可能不知道怎么办呢，因为弟兄姐妹之间不够有爱心来彼此扶持。所以如果有人 complain 啊，就是有人说我们太严肃，我唯一能够想象的是我们这一点做不好，而从来也不是因为我们讲的东西或是我们强调的东西有什么严肃的， 对吧？啊，来到西乃山下，你说上帝啊，你不要这么严肃好不好？跟我们笑笑一下啊，给我们好东西哈、啊，跟我们一起吃饭。上帝说，这个是颁布律法的时候哈、啊，这不是过节的时候。OK， 所以凡是在那一刻，就是被上帝救赎回来的人，分别为圣的人。连他们都像这里说的啊，他们就要看见上帝的威严啊，就像古时啊他们的列祖看见的威严一样，他们也会啊像当时的列祖一样啊以上帝立约啊，要遵守他的诫命。OK， 好了，这个是一个应许啊，一个预言啊。刚才我前面说了哈、啊，没有发生的。如果你用字面来看是没有发生啊。希腊真正的历史告诉我们，希腊把他们打败了，他们没有把希腊打败，亚历山大来了就把整片就是中东的土地全占领了，一打到埃及下去啊，所以这个经文字面是不实现的，但是如果你用属灵的福音啊广传来看的话呢，保罗那一刻从亚细亚坐船过去马其顿的确实现了啊。福音好像很弱啊，就是只是讲一个犹太人的救主啊，就是为人而死，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小村里面的一个故事。保罗把他带到欧洲去的时候呢，就改变了整个欧洲，征服了啊整个啊不同文化的欧洲人。所以从那一点来看呢，这个预言就实现了啊。上帝兴起很多的勇士啊，不单是啊那些知识的啊，没知识的也很多啊，就是透过福音啊，他们可能本身是妇女啊，是软弱的人了啊，但是上帝就用他们成为这个剑，成为手中的刀啊，就得胜了这些仇敌了，好吧？那、啊、连下一节呢是今天要讲的，不过他是开头我上礼拜讲了哈、啊，就说到他说上帝要使他们得胜，就是如果我们用同一的方法来看啊，就是讲福音呢、啊，连仇敌呢就要失败了啊，而且要很容易的把仇敌打败。这里说弹石啊，剑打弹石。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解释它的原文的意思呢，不是，就是说不是说那我们去踩那个石头了啊，是说只是用很小的武器啊，但是就让人想到大卫与歌利亚的事情啊，就是一个巨大的巨人啊，一个少年的一个牧人呢、啊，大卫是牧人哈、啊，就是连扫罗的这个。军装就是这个头盔啊，这些都穿不上的，因为他太小了。因为扫罗也是高大的人啊，就是根本没有一点点是战士的样子啊。可能勇敢是有的啊，但是外表身材就是根本没有了啊，还小了。他就凭着几个小石头啊，这里叫做弹石，就把歌利亚打败。但大家都知道这是神迹了啊，石头本身啊不是那个主要的原因啊，是上帝的圣仇敌嘛，所以他是说我们被上帝使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得胜仇敌看来好像是跟我们无关的啊，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啊，因为他就在这个基础上面，他就说那时呢，上帝不单要让教会就是广传啊，的这个福音广传，让教会不断的啊，能够被就是神拣选的人啊，这个所聚集啊，连他也强调上帝要怎么样去祝福啊这个教会。那如果你前面说这是属灵的福音，这个祝福你也不能够突然间跑到是物质上了。啊，如果是上下文是一致的话，对吗？所以这里虽然比喻里头就说是喝血啊，当然我上礼拜有交代啊，就是和本 把它翻成血，其实原文也可以是血，也可以是酒啊，但是比较恰当呢，应该是讲酒了啊，就是他们有丰盛的，上帝要给他们丰盛，而且可能是多过所求所想的这一种祝福领到他们的当中啊，他们可以就是自由的享受，但是当他们享受的时候呢，他们是在祭坛啊，意思说他们是好像在圣殿啊，在上帝的面前与弟兄姐妹一起来享受的情况，所以这就排除了我们想象的，就是人好像可以自己就是用私欲啊去享受神的祝福。OK， 就是上帝可以很大的祝福人，过于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在享用的时候啊，我们不可忘记有节制的心，因为有一颗节制的心才是证明我们是向上帝感谢的啊。当我们脱离节制的态度呢，其实我们已经反映出啊，我们认为这一切的祝福是自己的，不是上帝给你。如果是上帝给你的，你不敢那样的好像主人一样的那样的狂妄啊，去浪费啊，或是去糟蹋，对吗？但是如果你认为理所当然嘛，这是我赚的，这是我努力得到的，这是理所怎么讲呢，就是应该的话呢啊，你就随己意做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很多人啊，就是他们的生活的选择啊，就是你会明白他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那、啊、这不一定要在富足的人身上看见了啊，就是在有缺乏的人身上你也看得出的啊，他如果缺乏感恩，也就表示说他认为他一切得到的都是他自己的，所以他不需要感谢啊，连他自己赚取的他就随自己的意愿去使用。 OK， 好了，这是上次了啊，上次我们说的，那我今天就继续了啊，在这个啊基础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下一节，下一节是这个啊，第十六节，我们读一下。他说，当那日耶和华他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向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啊。好啊，这里就借着上面啊，上面说上帝要大大的啊赐福他们啊，连这里就继续在这个基础上面再说啊，说上帝要看他们啊为自己的羊啊，这里说上帝把子民比喻成羊啊，这不陌生了啊，诗篇啊，但诗篇是典型了啊，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牧者，但是其实很多地方啊这个君王也可以翻译成为牧人啊，所以也不奇怪啊，所以这个用语应该不是这里独有的啊，是相当普遍啊，就是上帝看子民为羊是一个很亲切的一种表达啊。连我们就想了，如果上帝说我们是羊，连我们想羊是怎么样的啊，当然羊住城市的人可能不知道，你看到的羊可能都是玩具羊啊，就是说真的羊不多机会看见了啊，是真的。我有经验呢，就是当然也没有说养羊啊，不过就是去看一下啊，跟这个动物园的里面的羊，或是一个农场里面的羊啊，去看的时候。很快你就发觉到羊的一些特点呢，羊第一呢是很软弱的，它很容易害怕的，它喝水啊，如果那个水有就是好像有虫啊什么或是有苍蝇什么的，那水一点，就是你们知道如果苍蝇这样或是什么蜻蜓什么的，只要一碰它，不是有产生那种涟漪啊，就是一圈一圈，那个羊会跑的，它很怕的。所以他为什么要在那个很近的河旁他才敢喝水，你说一直流一直流的他不敢去的啊。羊是这样的，他很软弱啊，很容易受伤啊，就是说 一直就会呱呱叫呱呱叫啊。总之你如果注意了，就是要么就是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总之他没有能力了，那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啊，他的本性就是他紧紧的跟着他妈妈啊，或是他跟着牧人这样子。 OK， 他绝对不是你家养的那只猫这样啊，就是他爱来就来，爱走就走啊。羊如果他没有在你身边，99%的可能就是迷路的，他不会存在一个可能是他是想去逛逛年他会回来。他如果不在你身边，就是你是牧人啊，你找不到他呢，他就是迷路了。那不然可能就是给野兽抓掉了啊。其实羊就是一个很软弱，所以上帝说他是牧人呢，也让我们每个人想到说啊，我们的确没有能力啊，在上帝眼中我们是没有能力自救的，我们也没有能力胜过我们的仇敌就是撒旦恶者我们真的只能够紧紧的大小事都应该呼求我们的牧者就是耶稣基督了好了，犹太人他们在这个被拯救的事情上上帝会好像牧人一样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做他们的供应者会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来扶持他们的软弱就好像一般的牧人怎么样的从野兽的口里把羊救出来这样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自己是羊，我们就没有可夸的我们就要知道福分也好就是我们可以逃脱死亡也好有的吃有的喝也好都不是我们理所当然自己得到的，因为我们只是羊好了，这里说他看我们名如羊所以他也是特别自己的名，就子民的名也是一个特殊名词就是说他不是指到世界每一种人，是指到选民有时圣经用百姓，有时圣经用子民但我们知道这种用词呢不是广泛的它是指到很少这些被神拣选的人连其他大部分的人呢是被上帝所就是任凭的所以没有被任凭的叫做民被任凭的就不包括在内了。 OK， 那这一很小的这一批人被神所拣选的这里说他要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圣地以上，或是地上，这里的圣地不是平常的地，因为他讲的是以色列连这个高举呢是不对称的，因为他只是羊，但是他要被上帝看为好像是冠冕上面的宝石，冠冕都很好了但是他还不是冠冕的，他是冠冕上面，就是就好像你的蛋糕已经够好吃了，但是上面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可能是 cherry 还是巧克力，就最高那边还有一个那个是 best of the best 在上帝眼中这是至宝贵的在律法的用词来说，冠冕的宝石呢很多时候是指到两个人有冠冕的就是君王有，然后第二就是祭司也有君王祭司呢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他们的子分，所以如果你说上帝要看我们为这个君王祭司冠冕上的宝石，就表示说我们被上帝看为是一个至宝，在基督的里面被上帝看为是一个极宝贵的的儿女或是受造物了 ，OK， 而且这个宝石不是藏起来，而是被高举起来，就是在世人眼中被显露出来 ，OK， 所以当你说他没有还没发生他没有在地上因为第一我们不像宝石，我们也不像冠冕，我们像羊没错但是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要承受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这个环节这个是 我们主回来的那个日子啊，他好像新郎回到这里迎接他的新娘啊，教会就好像他的新娘，所以他会把一切我们这些羊都没有的都给我们加上啊，因为你要结婚了嘛，你要做新娘，是吧？你爸妈都会想办法给你，就是配上最好的啊，来参加婚礼嘛。所以我们本身是什么都没有了啊，但是那一刻呢，却被高举为啊冠冕上的宝石啊，在圣地上被高举起来。OK，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安慰了，你可以说。但是这个安慰呢，是跟全世界的人讲的，就是跟每个时代的信徒讲的，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在等候基督的回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各样的这苦楚或是状态都没有理由叫我们失望，是因为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啊。如果这个应许实现了，你说啊，只不过如此，我不是很喜欢 ，OK， 你可以失望啊，但是它没实现啊，所以它值得我们用更大的忍耐啊去等候 ，OK。所以上帝要赐福啦，这是第一句话，连他要使犹太人幸福，他要得到超越其他人的这种尊严啊。要把丰富的这个物啊，就是美物赐给他啊，使他能够就是得胜啊一切的就是仇敌啊，好吗？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话啊，他接下来那句话就同一节就是一个交代了这里就指出前面你们记得在前一点，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剑，神的刀，是吧？连后面就说我们要喝酒，要喝到醉啊。那可能那两节15、16节啊，会能加上这一节的也会给我们有一种想法，就是好像圣经给我们一个允许，就可以追求吃喝享受。而且喝到醉，再加上呢，我们对仇敌啊，可以不用客气啊，我们可以用刀，也可以用剑啊，把敌人就是杀害啊，好像圣经说可以哦，对吧？因为上帝要报仇嘛，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报仇了。那这个要小心去看，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文啊，它是有上下文。我已经几次在讲的时候有跟大家交代了，就是说他主要的目的呢，不是讲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吃什么啊，他主要是在描述上帝的能力啊，就说到首先讲祝福是讲到上帝对人的恩惠，连讲到得胜仇敌呢是讲到上帝的能力，也不是讲到我们一直都是那个被动者。所以如果你是一把刀，上帝没有用你去打仇敌的话呢，你仍然只是一把刀，所以不可能存在刀自己跑出去打人啊，去攻击敌人。所以基督徒我们有能力报仇，但是不存在上帝要用我们去报仇。 OK， 就是你可能有地位，有社会的优势，你可能要报复一些就是对你不好的人是很容易的 ，OK， 就好像你是一把刀啊，你可以很容易就伤害人的，但是不见得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做，是因为上帝没有要教会做报复的工作，上帝自己要行使，而且他很多时候他的报复呢是在最后的日子，就是当世界都被呼召到他的面前的时候，那是他自己把属他的跟不属他的分开，那是上帝会做一个最公正的报复。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做报复的工作呢，如果你真的做了你一定是好像修理老爷车这样的，就是修一样坏另外一样的，你永远你像法庭这样 就判一个人的罪啊，判完了，哎，其实后面又牵着一堆的事啊，这个解决了，下面又来一个，因为他跟这个有关系，他永远做不到公平的，因为彼此之间有利益关系啊，扯在一块。你说真的要审的话呢，这个世界必须停下来，才能够审嘛，全部都停了 ，OK， 好，好人在哪里，坏人在哪里，分一分啊，才有可能分啊。如果这世界一直在彼此报复啊，这人跟人之间在彼此仇恨，你要审怎么审？连法庭都可能是一个报仇的途径，那怎么审？所以没办法啊，所以基督徒没有一个设想啊，就是我们是被神感动啊，就是传福音啊，宣告上帝的赦免。但是我们的心要常约束啊，被神的话所约束。我们等候的是那个伸冤为我们伸冤为我们报复的上帝。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他一定会报复的啊，圣经说的啊。所以说回来呢，就是当敌人啊，就是对教会啊，就是施行不公义的事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将这些敌人啊的邪恶啊归到他们的头上啊，这个就是上帝好像让他的儿女像刀剑也像羊群那样的被保护。 OK， 就是有人想要害教会，那害不成害到自己，你是没做东西啊，是人家想害教会嘛你没有去反抗啊，什么什么，你就是依靠主。但是上帝就行使大能，让这些想要控告教会的人，最后自己陷在自己的罪恶当中。你那时就知道，哦，我们这把刀没有去砍人哦，是上帝自己用的。OK， 我们的温柔，我们的忍耐。最后使到这些作恶的人呢，自己承受他的那个报复啊，那个罪驾啊，这就是好像这里说的上帝的一个方式啊，他对教会就是历世历代教会的一种奇妙的一种保守的一种手段。OK， 不存在我们有军队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无论怎么样啊，我也不讲历史，但你也知道啊，我们历史的确是教会有黑暗的一些年代，是有政权跟这宗教权力的一种斗争最后就产生战争也产生军队，也产生各样的这种不义的事但你要明白，那些不是教会来的很多人把中世纪的这种就是教会互相就天主教基督教杀来杀去的这种事就归成是宗教的失败你看你们信教的人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不公平这个没有好好看历史，也不明白圣经。 OK， 这些人是利用上帝来做他们野心的功，而不是宗教带给他们的。如果每个人都看圣经，也遵守上帝的命令，打不起来的。那么你要天主教拜玛利亚，你就去杀他。圣经没有教你这样，那圣经叫你劝他离开他的恶行，为他祷告。至于上帝要怎么样去审判这些拜偶像的人，是他的事啊。所以打不起来。如果真的读圣经就是没有读圣经，当然就用世俗的手段来做所以简单来说，这个15-16一直到这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片段呢它都不是一种很表面的说我们基督徒可以只要信了耶稣我们可以很放纵的追求吃喝享受敌人我们可以随意对待因为上帝已经用剑用刀来对付他们不应该是这样想OK， 我们应该是说这是指到神的大能，也是指到上帝对他教会的眷顾。 啊，基督徒在吃喝啊的事情上啊，就物质的事情上，永远是要保守的啊，就说永远只吃该吃的，也只用该用的。OK， 啊，不贪图啊，累积啊，就是积财啊，啊是邪恶的。OK， 我没有叫你浪费啊，我就说，你有储蓄是可以啊，这个储蓄也是为了啊要使用啊，但是不是纯粹为了储蓄的啊，储蓄不是过瘾啊，不是哎啊多一个零看了很高兴啊，那这个精神有问题。OK， 这些上帝都说了，这些钱财是有虫来咬的 ，OK， 它会锈的，意思说它在地上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没有人在家里收铁锤做高兴的，也没有人在家里收铁钉做高兴的。哇，多了一条铁锤，啊，多了一把铁钉，哇，高兴的不得了。人家说你有问题呀，是吧？你收铁锤收铁钉是来盖房子的，你不盖你就不收了，因为你要离开的。所以我基督徒应该跟这些世俗的计财啊，就是天天在报章上面啊，谁是中国最有钱的，谁是世界最有钱的，那什么什么什么嫩啊，福嫩啊，什么那个什么报章啊，然后是西方的什么 Forbes 啊，无聊啊，对吧？哎，要说你是，来怎么样？你还不是睡几个小时，还不是吃一盘的饭？马云能够吃完整条村的饭吗？他最有钱又怎么样？好像最近不是他了，是别人，因为他讲错话了啊！啊，不过没关系啦，哎呀，这些风水轮流转。不过总之，你看看自己嘛，你能够用的，能够怎么样花费的？你的人就是这样多而已，任何多出来的，其实你都没有办法，可以说把它一口就吞下去了。啊，你可能吞下去，你的命都没有了。所以你就很明白，上帝造人呢，从来都不是为了积财的，都不是为了就是累积用的啊，是他造人呢，是让人使用物质，他造物质也是被人使用，好吧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学习啊节制了啊。好，继续我讲完最后一节啊，第十七节，他说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啊，这是结尾了啊，就是他前面我有说啊，是强调神的伟大嘛啊，连这一节就是讲了啊，就说啊，上帝啊要怎么样的高举啊，他的教会成为冠冕上的宝石，在全地被举荐。那结尾就是说，因为不是你们好啊，我们好，是因为他的恩典。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啊！就是说，上帝的这个恩惠是不能够不可思议的，就没有办法讲清楚的。OK， 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让自己的心思被提到在物质世界之上，因为他啊能够啊，就是只有上帝哈啊能够啊在这个物质之上。啊，成为啊我们心里面真正的满足。如果上帝只是物质或是物质之下的东西呢，因为我们的人心就永远不能被满足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帝要用这么伟大的方式啊来祝福他的教会呢，那我们就不要在历史里面去看物质，也不要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去用物质来衡量。你吃什么用什么，这些打算是可以啊，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你一个很烦心、很重视的，好吗？你要知道，地上没有家的啊。我们有一些啊，就是在马来西亚有一些弟兄姐妹啊，的确可能在亚洲的风气是买房啊，就是。也不知道是炒房还是买房，也不知道。总之呢，我回去有时看他们，过一阵啊，又搬了啊，这个小房换大房，大房换大房，好像一直几年后都要，好像都要改变一下自己。OK， 那其实后来你发现他的心态啊， 有问题，他好像一直不满足，所以他一直觉得说他要在这种就是房子，当然这是一个例子啊，有的是车，有的是什么的，就是要找到一个满足感。他认为只要他住得好呢，什么问题都会解决。其实不会的，因为他搬了几次，他发现他那个第一次的问题还在，对吧？他跟孩子的问题啦，跟丈夫的问题啦，丈夫跟儿女的问题啦，一直还在。以前就认为说，哦，因为跟学校远嘛，就是房子啊，连每天呢要很早起来，啊，孩子又不听话啊，又要啊堵车啊，很赶哈，要送孩子去学校啊，丈夫要赶着去上班啊，有时你去我去啊，不高兴什么什么啊，都是距离是大问题。距离造成我们家庭不幸福，后来真的搬到学校的对面了，真的孩子学校对面走路都可以过了 ，OK， 还是一样，还是不和啊，还是吵架，啊，还是常常不满足，还是这个痛那个痛，所以我在你在搬啊，最好搬到学校里面去住更好，啊，你也不会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还有一个层次是更高的。是必须在物质之上以上帝的慈爱跟荣美做满足的 OK， 所以无论应该就是无人哈，就是每个人哈啊，应该按照他自己所做的事，他的行为啊，或是经验的判断啊，上帝的恩典。但是呢，相反的，每个人都应该对上帝啊不可思议的恩惠啊，不可思议的荣美感到惊讶。OK， 就是说你那时你的心突然间被满足了，就是因为你在物质之上看见上帝有更超越的，不是只是房子距离啊这种就人与人之间这些物质的东西了。OK， 好了，所以结尾呢，他又提到说少男呢，要强壮啊，五谷是赐了啊。人家说这个处女要喝酒啊，这个不是说年轻人可以吃喝快乐啊，这个我在说刚才前面讲圣经没有提倡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做喜欢做的事这里以丰盛的食物主要五谷跟新酒是指的上帝不可思议的恩惠啊。他让一个90岁的人都叫少男，啊，一个100岁的妇女叫做处女，因为上帝的恩惠是极丰富的，让年老的人呢，就算是年老他也好像就是壮年一样啊，因为上帝的满足感超越了人的有限啊，他给我们的丰富超越人的这个。就是领受的能力啊 ，OK， 所以享受的人呢，在当中不要因为吃喝能够满足，就忘记这个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感恩啊。所以永远啊，在这件事上，在物质的丰富的事情上呢，让我们常带着一个节制的心记得节制就是一个感恩最好的表现。OK。不是奉献我们常以为奉献是交税这个月多赚了10万块是神的祝福，对对对对，要怎么花呢？良心不足，良心不安就总想自己花好像很不对对对对，拿去奉献你就拿10分1出来赚了10万就拿1万块出来去给教会而且还要写明某某人的感恩奉献写在信封上面给了 OK， 他就可以觉得可以了，我感恩了，所以其他的钱就爱买什么爱吃什么就不是 OK。 我们常说要向上帝感恩奉献呢，其实并不是给那些良心不安的人有一个后路可以享受他们的财富OK， 真正的感恩是你节制的是去用每一分上帝给你的资源，这才是真正的感恩。当中一定 会包括奉献，因为上帝会让你顾及到他圣殿的要求，他会让你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 OK， 但是更大的部分，那个十分之九那个部分呢，上帝一样看着你有没有节制的。 OK， 所以如果在十分之九的使用上缺乏节制呢，其实你拿到教会去奉献也不表示是感恩，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只是交税。就像这里呢，欧洲政府是抽税抽得很重，但是一抽完，大家税一交完，我们就理直气壮了，对吧？就连警察抓你，你都不怕了。你说我税交了啊，因为好像在欧洲杀人，那、啊、可能才就可能关这个几年了，啊，逃税啊，终身监禁啊，那开玩笑了。总之，这个在欧洲，西方国家逃税的罪特别重啊。是因为啊，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对社会企业的一种违背了哈。好 ，anyway， 很多人也这样做了。不过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奉献就是这个要求，好吗？啊，好了，不多讲了，时间也到了，这样我们就不继续看第十章啊。我们第十章它可能是另外一篇的信息啊，所以第九章结束了，就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很安慰的信息嘛，讲到上帝的祝福啊，各样就已经成全了。其实到了第十章啊，他的一个语气又改变了啊，又好像上帝责备他们的意思啊，是因为第十章啊开始提到说他们在苦难在受苦的时候，并没有因为上帝的应许而去依靠主去祷告。这是第十章先知要教导或是要责备他们的地方。 OK， 好，这就留着下一次吧，好吧，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继续看第十章。 OK， 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祷告哈。弟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机会来温习你对历世历代的信徒所赐予的这个应许，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年代比另外一个年代更加的容易来跟随你是无论在外在的环境或是在内心的征战我们相信都是上帝你对你的儿女们的一个磨练就是让我们能够存着一个谨慎的心不因为我们这个年代没有征战没有宗教逼迫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放松，我们可以松懈下来而是我们要谨慎的在没有外在的征战之下更加努力的靠主得胜我们在属灵里的征战让我们对罪对恶者的攻击我们更加的敏锐也更愿意谦卑的来依靠主耶稣去得胜主啊我们也围着你让我们在这些征战当中失败的时候有给我们极大的安慰跟应许因为你让我们知道你有一天要完全的得胜你要使用教会把一切你所拣选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最强的仇敌甚至是那些抵挡基督教的人你都可以透过福音把他们软化下来使他们脱离恶者撒旦的权势使他们能够归到你的名下这些人要与我们一起承受永生这些人要与我们一起在上帝极大的丰盛恩惠里面有节制有感恩的心来庆祝来分享来领受主我们为着这一切也向你来感谢虽然我们还没有经历这个应许的完全但是我们深信你的应许以你自己的信实是连接在一起你既然是不改变的上帝你的应许也就必然要按着你的时候实现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下午再来到弟兄姐妹聚集在网上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从你那里领受你的话也把你 得的啊，感谢啊，跟荣耀归给你。
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嗯，好。OK 啊 ，OK， 好啊，我们就下午见了啊。好 ，OK， 好。
拜拜。
拜拜啊 ，Jerry 啊，你还在吗 ，Jerry？